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听众朋友，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也陪伴每一位听众朋友度过一段愉快而非常有意义的时光啊！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生命的品质、深度、温度和厚度。哇，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啊，他有澎湃蓬勃的生命力啊，他那种认真专注的精神呢，使人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啊，在Norton Simon 博物馆看到这位老师在为大家介绍佛像文化。哇，他的那种情感深度啊，让我深深的受到震撼。所以今天就为大家邀请到Sonia 高金代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他的生命的品质深度，他是怎么样为自己造就出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情态的。 Sonia 金代老师您好。
第三好，你好，大家好。
真的我要稍微的介绍一下您哈。金代老师呢，他在台湾呢，他曾经念过，你听众朋友听了都会觉得哇，这样的一个转折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他念过政治系，他念过大众传播研究所，然后他在英国的伦敦大学呢读过亚非学院的亚洲艺术学程。那么这样的一位曾经历丰富啊，现在常常在比方说行天宫社会大学啦、圆光艺文馆啦、西来寺松鹤学院啊和法鼓山洛杉矶道场等等地方呢做艺术讲座的讲师。这个高金代老师呢，他的生命经历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金代老师，您从小时候说起好不好？
是
你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人，能够让这么多人觉得因为你听你的演讲啊，听你的解说而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生命感动啊？
谢谢丁山哈。我从小我生活在一个云林，这是一个乡下地方哦。那我觉得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它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地方。那我跟佛像之间的一个关系是来自于我的外曾祖母。在我有印象开始，我的外曾祖母她就住在云林湖尾啊，有一个佛寺叫湖尾寺，她一直都是在那边拜法修行的。那生命中，她的生命中应该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湖尾寺。那所以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常常妈妈就会带着我，跟我的哥哥弟弟，我们有时候就会去那边看外曾祖母。我那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会思考，我就想说奇怪，外曾祖母为什么会去住在佛寺，却没有住在家里？这是我心里从小的一个疑惑啊。再加上我觉得云林西罗，我来自于西罗，西罗这个地方呢，它有很多的宫庙，尤其很多的妈祖庙哈。那每年呢，就会有很多不同地方的庙宇啊，来就是所谓的进香这样子。那我们家是那个三合院啊，那所以家中的长辈其实都很热情的，他只要有香客经过的话，我觉得我印象中我从小。就只要碰到有香客会经过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季节的时候，家里就会大扫除，然后呢就会请香客到家里来，就是休息啊。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我对宗教，然后我自己从小的我的第一个钢琴老师是牧师娘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对不同的宗教其实有一些的好奇。那 但是虽然很有这个好奇，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对宗教之间有太多的一个认识。一直到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大学租房子租在台北的北投的台北的士林啊，那我那时候常常会去士林的图书馆那附近的一个面店吃面。那也因为一碗面的因缘，就是一个阿婆她是那个面摊的老板娘，她就夏天的时候她就问我说有没有空啊，然后我那时候也没有多想啊，我就跟她说啊我有空，她就跟我讲说要去山上南投的山上南义宫，所以我就跟着去了。嗯，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开始认识就是佛像，我就是对佛像有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感觉。那也因为那一次去山上住了两个礼拜啊，我开始接触宗教的部分，就是比较深刻的宗教的一个体会这样子。
嗯，然后你说你中间有一段时间离开了宗教。嗯哼，那是在什么时候啊？
应该就是我后来，因为我后来就去念研究所啊，嗯，那也去当了记者，
嗯，
那中间非常的忙，
嗯，
工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忙碌，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没有，就是在这方面呢我就没有什么接触了，所以我离开了，我印象中我离开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的。那一直到我跟着我的先生去到英国的伦敦，
嗯，
那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转变的过程。那因为我跟着我先生到英国伦敦的时候，我是把工作辞掉的。我觉得我一直在寻找我的人生价值。虽然说我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之后，我都有去工作，但是我觉得我在工作转换跑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没有找到我的人生中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可以让我觉得，那个是我知道那是我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转换过程当中。然后我因为陪着我先生到伦敦，所以后来把工作辞掉。那把工作辞掉，我觉得人生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本来自己是很忙很忙的，但是我把工作辞掉，我就会常常我就会觉得，哎，那我的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其实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我觉得我心里其实是有一点比较低沉的一段时间。那因为我那时候在英国伦敦，我住在大英博物馆不远的地方，所以我就常常会到大英博物馆。那我到大英博物馆的时候，我就会走到那个第33号展间哈，那第33
永远难忘的展间，嗯，
对，那个第33号展间呢是来自于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佛像，还有中国的一些照相哈，
嗯，
那甚至在33号展间的隔壁有一间小间的是有关印度早期的佛塔的一些残片的部分。那我就发现我可以在那个33号展间我可以待很久。我最早我觉得我看到了一尊来自于现在的巴基斯坦的一个弥勒菩萨像。我那时候其实是很好奇的，我觉得诶，他跟我印象中看到的弥勒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常常看到的弥勒是一个大肚，就是肚子是大肚子啊，肚子很大，嗯，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的。
对，然后就是笑得非常的开怀的一个弥勒菩萨像。可是哎呦，我在大英博物馆我看到的弥勒菩萨像呢是受到了希腊罗马影响的一尊弥勒菩萨，然后是长得非常帅的美男子，我那时候非常的好奇。那我觉得我站在这些的佛菩萨像面前，我觉得他让我心里是非常的平静的。我可以坐在那边，我就坐在那个椅子上面。我觉得欧洲的博物馆很好，欧美的博物馆很好，就是 他会在一些造像前面哦，他会摆上那个椅子，让你可以坐在那边细细的观察他。
嗯，
我常常我就会坐在那个佛菩萨像面前，我就可以坐了一两个小时这样子。
嗯，
所以我发现那边的馆员就是他们其实后来都跟我有一点认识，他们都知道我又来了这样子。我觉得
连续六年半的时间，几乎每天报道啊。
对，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我就开始我觉得哎，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因为跟我以前在大学或研究所念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也经过了一段考虑的阶段，因为我本身我没有艺术方面的任何根基。好，那所以我那时候也一直在想说，那我要不要去念书。而且因为我要请我以前研究所的老师啊帮我写那个推荐函，那因为我转换宝刀转换的非常的就是转换
幅度很大，
对对。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尝试，
是，
所以我
经历体验，
对，所以我就迈出了那一步。那我也跟我的老师讲，那我的老师他也跟我说他可以帮我写推荐函。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去念书，然后开始接触，就是比较深入的了解了一个佛教它的传播的一个状况啊，跟它一个历史发展，甚至因为它发生的场域其实在印度这个地方，印度本身它本来就有它自己的宗教啊，所以我觉得我。从第一个接触，我从印度的艺术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没有把它局限在它只是一个佛教的部分。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就是你永远要回到那个场域去看，那个时间点，那个空间点去看，在那个时代他曾经有共同存在过哪些东西，而影响到了这一个宗教的发展。那我觉得一开始接触这个印度的一个艺术史方面的一个接触，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样子。
是
然
后你就开始爱上了这种
对
佛像文化。
对，所以我也开始就是我就开始会去一些地方去参访。
你参访了好多国家的佛像馆是吗？
对，我除了在欧洲的话我就会常常去不同国家的博物馆因为他们在早期的尤其像印度很多出土的文物，因为早期它受到英国的它的一个曾经一个统治的一个时间，所以有一些文物其实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荷兰，你都可以找到。所以我觉得我在伦敦的这段时间，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方便，就是我可以到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去看这方面的一个收藏品。那也从印度开始，我开始了解整个佛教后来在中国东传的过程当中它在中国发扬光大后来传到了韩国跟日本那甚至我们从海线，就是海上的一个传播的部分它来到了斯里兰卡一些地方。那我觉得我在欧洲的时候，我是先从就是欧洲的部分的博物馆开始，
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博物馆，你都是常客。
然后我到法国的居美博物馆然后到荷兰的博物馆德国的博物馆那我就是去看这方面的藏品。那也因为我自己的同学呢，他们有的来自不同的地方，甚至有来自印度的同学然后
你是说你在英国伦敦读那个艺术学院的时候，有来自伦敦，来自印度的同学啊哈。
对，然后也有来自斯里兰卡的同学那也因为就是因为同学的关系那有一些机缘我就可以跟着他们譬如说我为了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他在斯里兰卡举行，所以我就有这个机会呢到斯里兰卡参加了婚礼，顺便就 看了一下佛教传到斯里兰卡所留下来的一些遗迹。
也就是说，无论任何情况，你永远不会忘记要去看佛像。
是，通常我觉得我后来的状况就是我的旅行其实是跟着遗址，就是佛教的遗址哈，或者是佛菩萨像的一些探访，我是以它当做一个中心，然后再去找就是其他的一个景点。就像我这两个礼拜我刚从东岸回来，是因为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是讲 Tree and Serpent 的，就是讲早期的印度在西元前三世纪到西元五世纪这段时间有关早期的一个佛塔它的相关的一个照相哈。然后因为我们如果要看到这些照相的话，我可能要到印度跑几个不同的博物馆甚至去到不同的遗迹我才能看得到。所以我刚好趁着我知道在大都会博物馆有这么一个展览到明天结束那所以因为我知道策展人呢他在十月底有一个由他亲自带的一个导览。那因为我在九月底的时候就连续参加他们两个整天的线上的国际研讨会，所以我觉得我心里有一些疑惑，所以我就趁着我知道 John Guy 他会亲自带领那个导览的时候我就过去参加。那我就后来在整个结束之后我也跟江凯讨论了一些，就是我觉得我心里有就是有一些的疑问所以我就因为这样子我去再去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然后甚至也到华盛顿 DC 这边去参观了几个博物馆，就早期的一些印度的一些照相我再去看了一遍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旅程，其实我的旅程都是先从博物馆，就是我会去设定说我是为了要去看哪一个展览或者是看哪一个博物馆，然后再延伸到它周边的一个旅行。
所以你去纽约去华盛顿 DC 你也去了其他的地方玩不只是去了大都会博物馆是不是
不只是这样子我去年也曾经飞到芝加哥，然后飞到 Kansas City 我就是要去看他的博物馆的相关的馆藏。
也就是说因为你要看佛像文化因为你研究这个东西，所以你跑遍这么多地方，然后也顺道玩了一些不同的风景区，是不
是？是，像我这次在 Free Gallery， 因为像今天的话，今天其实是印度的迪瓦里，就是他们的那个迪瓦里他们的节日后来衍生成就是所谓的印度的一个新年可是，在 Washington DC 的那个 Free Gallery， 他在上个礼拜六的下午三点开始，他就是有一个迪瓦里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活动所以它的整个活动是到从下午三点到晚上的九点那我就刚好也顺便就因为我之前在英国伦敦学习的时候，我对印度的就是其他的宗教的部分有一些的涉猎所以我也很高兴就刚好可以参加到他们的那个有关迪瓦里的一些相关的活动这样子。
所以很有趣，也就是因为你喜欢佛像文化，所以你对世界各国的比方说印度的迪瓦里新年也都做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也都有一些研究
学习对
是
学习说不上不敢说研究就是学习我觉得人生中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机会就是不断的学习
然后你还去了中国大陆去各地看石窟佛寺然后你还去了柬埔寨还去了东南亚的许多其他国家比方说印尼你都在各地看了佛像文化
对那我也去了印度我很喜欢印度我非常喜欢印度
你喜欢印度的原因可以详细讲一讲吗
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到 虽然印度去到印度，可能很多人觉得他的生活环境不是很好，但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到那个地方，我不管到了佛陀他曾经走过的地方了，八大我们讲的八大圣地的这个地方，或者是不同的石窟的部分哦，我就觉得我觉得那个就是早期的修行人他们的一个环境。所以也就是我后来上个月底我跟 John Guy 他在提到的，就是因为什么他在最近的这个展览他会用 tree 跟 serpent 的这个部分来讲，就是那是一个当初的一个环境，他所接触到的一个环境。那我觉得印度给我的就是这么感，就是这样子的感觉。你到那边呢，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们当地的人对恒河，对他们来讲那个母河的一个崇敬啊，
嗯，
然后对他们现在印度教他们的人民啊，对他们的不同的神的一个信仰的虔诚，我觉得那个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让我很感动的。
嗯哼，
对，因为我这次在 Prayer Gallery 虽然说我看到的一些佛塔上面的照相，我以前当我准备课纲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用到这些的塑像啊，但是当我亲自到那边看到了当时的巴布大塔，它是在西元前三世纪啊，工匠他们所就是那个佛塔上面都有一些的浮雕，当我亲自到看到那样子的一个浮雕的时候，我看到了，因为在那时候并没有用佛陀这人的形象啊，那时候都用象征物的方式啊，然后用佛陀代表，用那个佛塔代表佛陀的存在。我就在一个浮雕上面，我看到了一个佛塔，然后呢，那个当时的人民啊，他非常虔诚的跪在那个佛塔旁边，用手去接触那个佛塔，然后甚至两边有人在绕塔的那个情况。我当时就在想说，那是西元前三世纪的那个年代，工匠他捕捉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他我觉得他会这样子雕刻，一定是在那个时候他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那种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就像我现在其实我到了印度，我看到了一些佛塔，或许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一个残迹，但是走在那里，我觉得我就可以感觉到当时在那个时候那样子的佛塔，它曾经有多少人曾经在那里曾经停留过，然后在那里得到他们心灵上面的慰藉。所以我觉得那是让我很感动的，其实我一直到现在我到印度我都还可以有那样子的感觉。即使说现在可能印度主要是印度教的部分，但是我也在那里看到他们的人民对他们所属宗教的一个前进的那种态度，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所以是那种前进的那种心灵状态非常的动人。对
对 对,
对，是，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么 那么你在印度你主要关注的也是宗教，那比方说你感觉到那个印度人把恒河看作圣河啊，母亲河啊，那你觉得这个部分有没有给你什么特殊的感想啊？
或许就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会认为他每天他必须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哦，
都要经过恒河。嗯，
对，然后对他们来讲，他们也觉得他们的人生最后他们希望能够就是在那个恒河那边受到恒河的一个洗礼。哦，那或许
就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恒河。
哎，对他们希望，对对，他们希望能够这样子，
只要能做到，他们就会竭尽全力想尽办法要去恒河。
对，他们觉得在那里，其实那个恒河水可以让他们得到一种净化。
但是有些观光客看到的就是肮脏污秽的感觉，
对。
但是你看到的就是一种前进的感觉，敬虔的感觉。
对对，
嗯，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们用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去看这样子个景象，我觉得对不同的宗教，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尊重他们的信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需要啊，许许多多的人都有这样的需要。
对对，就像我从小我在西罗，然后每年都有那个大甲妈祖的那个进香，他都一定会经过我的家乡。
嗯，
那我就觉得哇，每年吸引那么多人哦，他们就用这样走路哦，就走那么久，那是什么让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力量，这样子徒步这么多天？
嗯，
我觉得那个一定是让他们心灵上面有某些的。就是让他们觉得他们心灵可以得到一些安定的力量，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子走。
是，
对。那我觉得如果现在我觉得我常常会就是我有时候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同乐啦，我也会去他们那个进香阁的来的时候，我也会去参加对他们的活动啊，我也是都会去的。
是，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们，我觉得自己反而也可以得到了很多的东西，
因为在许多人的精神寄托当中啊，看到了那个生命本质的一些需要的满足啊。
是，
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么我觉得你在佛像文化的追寻当中，你有很多很有趣的经验啊，比方说你连续四天到同一个博物馆去，然后那个馆员呢看到你想拍照，是不是？
对，是因为有时候有很多的人，对，然后我就会就是我都会再回到同样的展间，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好几次其实馆员都知道，然后馆员都认识，就是等于他，因为他们觉得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一个人这样每天都来报道，
然后他们就被你感动，然后就说：“
对
啊，我知道你想照相，给你五分钟清场之后，
他们就
已经闭馆了，还让你继续拍摄照片。
对。
我觉得我能体会他们的心情，他们跟我一样，就是被你的专注深深的感动。”
就像我这一次参加 John Guy 的那个他帮忙带到我就跟他一起参观不同的展间的时候，然后等到最后一个展间的时候， John Guy 就看着我，他说：“哎，前面所有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就是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在问。”可是因为我就觉得我觉得我有蛮多的问题要问的，那因为我觉得我不想打断别人。所以就是不想打断，就是整个导览的一个动线，所以我就 hold 到最后，等到江盖说他结束的时候，我就私底下去问江盖。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就是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哦，那种眼神的相对，或者是有时候你的某些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交流，就是他会知道，哎，我好像有某些事情想问的那种感觉，或者是那边的馆员，不同的博物馆的馆员，他都会觉得，哎，我似乎我有，就是他可以感觉到我，对那个，照相的一种，我想待在那边一段时间的那个感觉。
那种专注，那种动情，
是
那种敬虔，那种虔诚，那种恭敬虔诚的感觉。他们都能，大家都能感应得到。你知道你的脸上哦，就写着一种喜悦。你就是在这种你的专注当中呢，我就可以感觉到你那种浸淫在其中的那种忘我的喜悦。哇，那个东西太棒了！我相信他们也都像我一样看到了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导览先生张盖他也会对你感到好奇吧，或者说也对你被你感动啊。 那你可以用英文导览佛像吗？
应该这么讲，用英文导览其实是我发了一个愿了。
嗯，
我希望之后、
哦、
对、
嗯、
我希望我之后能够就是用英文跟大家导览，然后我觉得既然我有比较多的机会我可以在海外，
嗯，
那我觉得如果我可以用其他的语言啊、
嗯
的话，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把透过造像透过佛像菩萨像，甚至浮雕上面的一些所传递的一个讯息，我觉得可以散播给更多的人，所以其实这是我发的愿。
是，
谢谢。
那么像这次张盖用英文导览嘛、嗯、对不对？那你也全程都能听得懂吗？都能够
应该可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还 OK 的原因是因为在我去之前我已经在网络上大概先看过了这一次展览的内容，甚至我也把张盖这一次出版的书我已经先网络上已经先订了，所以我也先大概翻过。
嗯，
所以而且因为我在九月底就参加了2天的全程的研讨会，国际的研讨会、嗯、所以我大概知道那个整个内容可能的状况，所以我也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是，这就是你去参加一场导览、嗯、你所做的事前的准备。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对一件事情有深入的领悟领会的话，这个功夫不负苦心人呐、啊。
嗯
我觉得真的是听众朋友，我相信您听到这里啊，也跟我一样对金代老师的这种专注这种投入啊，哎呀，真的感受到他的喜悦，他的生命力。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呢、啊、我们如果想要得到一种深深的快乐，往往就是要有一种深深的投入。就梁启超说的趣味主义的四个原则啊，就是无所谓而为，然后要天天去吃它，去研究它，去领会它，去享受它，去钻研它。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深入的研究啊，就是你不是天天去就够了，你还要很深入的去了解它。你体会的越深，你钻研的越深，你对这个东西的兴趣就会越深呐、啊。那第四个原则就是找朋友。人有的时候自己做某些事情啊，做到一个程度可能会稍微哎深入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有朋友，不论是听你讲或者是跟你一起研究或者是讲给你听，你都能够在交流当中又找到了继续持续下去的动力。所以今天金代老师在空中跟我们大家聊天啊，我就觉得哎，这梁启超的四个趣味主义的原则啊，金代老师都用上了，所以他能够过出非常美的高品质深度的人生啊。然后他的这个温度，他的这个厚度，都随着他的爱好他的兴趣而更深更广更温暖。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感受到了，对吗？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的和金代老师聊天，听听他的其他各方面更有趣味的更愉快的一些见解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Sonia 高金代老师，我们在空中呢聊的是这个生命的品质深度啊。我觉得金代老师对佛像文化的爱好使得他的生命品质深度跟温度跟厚度都大大的增强，而且都散发出非常动人的力量啊。那么金代老师曾经跟我说啊，他自从开始接触佛像文化，或者说他生活中特别有热情的事情啊，诶，就会有非常多的因缘出现来帮助他。那么金代老师是不是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部分，你这种深入神髓的热情带来了多少的因缘？
我在伦敦念完书之后回台湾，那刚好就是也认识了老师啊，他就后来他就带我就是让我跟他一起去马来西亚参加一个研讨会啊，
嗯，
那我在那边就是跟老师一起就是有发表了一些 文章这样子哈。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那后来老师就有介绍我进到社会大学去，有因缘的话我就去讲课。那我觉得其实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自己可以收获很多啊，所以我觉得我在英国念书呢，它是一个种子的，就是一个种子开始发芽了啊，让我有一个大略的一个认识。但是我觉得我回到台湾之后呢，开始我们说发芽之后要孕育啊，要灌溉。那我觉得也因为有讲课的机会，我就开始会去涉猎更多的东西哈。那也会认识的更多的人。那因为我觉得人都会有不同的好奇心的。那我就会常常，就我朋友就跟我讲说，哎，哪里有什么课，那我就去上。那甚至我印象中，我有一次啊，我就经过了台北的一个华严专中学院那附近啊，我就看到了一张海报。那我就看到海报，他有在教敦煌舞。我那时候其实我之前呢，我一直在看石窟里面的壁画啊。我们知道飞天，在中国的飞天跟印度的飞天不太一样啊。那中国的飞天呢，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拿着乐器啊，那甚至有反弹琵琶，那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一张海报，我就鼓起了勇气，我就进去那个问一下里面的老师说，哎，我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然后那老师就说好啊，他让我看。然后让我看了之后啊，我就跟着去学了。所以因为我就跟着去学敦煌舞，然后呢，我自己以为，其实我本来一直以为我自己很没有那种律动的细胞的，所以我就觉得，经过跳敦煌舞，听到那个音乐哦，我觉得我可以感觉得到那种人身体里面本来就有的一种能量，你听到了某一个节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哎。会有不断的有一些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他会带着你慢慢去拓展你在艺术的佛教艺术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领域。所以我就去学了敦煌舞，然后呢，一有时候我就自己，大家都说要写就是抄经，然后要就是。描那个就是工笔画啊，画佛像，其实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底子。然后呢，我就会有时候有机会的时候，尤其像在疫情这段时间，我就会自己有朋友就送给我那个佛像啊，那我就可以就跟着自己就这样画，然后写抄那个用毛笔写抄经的时候。我慢慢可以感觉到的那个就是你在写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你一个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我觉得这样子这个孕育的过程非常重要，就是在我知道我必须要再一次到海外，我离开台湾到海外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的先生非常的支持我。所以他就跟我讲说我想去什么地方，因为我在台湾我住的地方呢在北投，那我很靠近是龙山寺啊，跟北投桂子坑有一个九峰佛教艺术基金会啊，那我就常常会去参加活动啊，或者是参加一些课程。那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先生讲说我要到一个有道场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既然这个种子它已经发芽了，我就必须让它不断的灌溉。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洛杉矶填第一个志愿。那我觉得有愿你就会成，所以其实那一年只有一个缺，洛杉矶只有一个缺，就是洛杉矶只有一个缺，但是有很多人争取，但是我们还是来到了这里。
有愿就会被成就，
对，
有愿力。
我后来一直相信这样子，就是你只要是利益，就是 可以利益别人的，然后就是在这条道路上面，我觉得你只要有那个愿啊，有那个信心，都会得到一些帮忙的。所以我就来到洛杉矶，当然来到洛杉矶跟我原来知道的整个环境其实也不太一样哦。但是我很高兴就是在这里有道场，那我就可以常常去道场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可以学习，透过不同的管道去学习，让我在整个佛教艺术的这个部分哦，可以有更多的养分哦。比如说我除了基本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要参加共修之外啊，那我也透过了譬如说茶禅啊，或者是其他的禅修的机会啊，让我有一个比较可以心比较安定下来，然后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力量啊，去专注在，就是我可以专心专注在透过不同的管道，让我在佛教艺术的部分可以比较专注。然后我觉得我每次在准备我的分享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可以让我的头脑比较清楚，让我的问题意识可以比较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帮助我的一个力量。然后我觉得我每次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在准备一些课程的时候，当我在找资料可能有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就会突然会有一些的我就会找寻到了某一些的资料。所以我都相信只要你是站在一个你想要去分享的一个角度的话，都会有不同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然后克服那样子的一个困难。就跟我当初我刚来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以前没有开车的，可是洛杉矶的大众运输非常非常的不方便。我们是买到车子的第一天，我先跟我就到法鼓山洛杉矶道场，然后之后我就想要去参加那边的活动，但是呢，我们家一台车。那我先生他平常开车去上班，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我很天真，我一直以为说我坐大众运输我可以到，没有坐可以到，但是那个过程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觉得我试过几次之后到场的，
就是说开车半个小时可以到的地方可能可以坐公车坐三四个小时，两个多钟头，这是已经很幸运了，因为有的车两个钟头才一班呢。
对，可是我就觉得，只要你有那个心哦，就会有一些人来帮助你。所以我后来就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会有carpool，就会有我们讲的菩萨专车哦，然后我就可以这样子去到场去参加一些的活动。那后来当然我自己后来也开车，就是我同修很护持我，他就是只要我要去。我那一天如果要去道场的话，我同修就会跟我讲说车让我开，他去做大众运输。
好幸福啊。
是啊是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一路上我觉得我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忙。
是。
真的一路上受到很多人的帮忙，然后
受到了宇宙的恩宠。
对，是的。然后也因为我开始接触了佛教艺术这个部分，我也得到了很多老师的一些帮忙，他们因为有他们，我才能跟着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参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旅行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看一些遗迹，甚至看博物馆的馆藏。那如果是一般的参访，就是一般的团的话，他没有办法是这样子的，让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就发现，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就一起去，参观一个地方。我可以花一整天在印度的阿姜塔石窟，然后不会有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 就是花在那边比较久的时间，能够找到一群跟你志同道合的人是可以这样子的。
是啊，
哎，是，
真的是很棒哎，真的是那种，就是你想做什么事的时候，全宇宙都会来帮你的。
是
是，那么，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要尝试。
是，
我觉得就是不要害怕，要尝试。
是，不要害怕，要努力尝试。
要你只要尝试，你就会有机会。我觉得或许我后来虽然转换了很大的跑道，但是我觉得，以前念书的一个受训练的过程，甚至后来我虽然短暂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但是我觉得那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就是要不断的试，你有试你就有机会，没试的话就都没有。
是，是有试就有机会。所以呢，金代老师啊，刚刚不久前几个月才在法鼓山讲过这个佛教艺术的东传与本土文化、本土化哈。比方说，他讲了新疆石窟和敦煌石窟的简介啊，讲了云冈石窟，讲了龙门石窟，讲了大足北山和宝顶山的这个石刻啊，都是非常的精彩。所以，哎呀，大家只要你喜欢什么，你就会被宇宙成就。不知怎么的，冥冥中就有一些力量会帮助你完成你真心想完成的事情，对吧？金代老师，您就是这个意思。
对，
真的好棒。今天非常非常感谢高金代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大家聊生命的品质、深度、温度和厚度。感谢您。